想要出门去上课却发现下雨了吗？半夜有个问题卡住，想破头，好不容易找到课程可以学习，却发现三个月之后才能上课吗？在 Joy to Know 就去学，我们相信学习应该是充满喜悦的，因此我们的课程长度皆为50分钟，每堂课你都能学会三件事，借由5个章节快速就能学会一件事。透过音频课程的学习方式，提供你获得迈向成功与快乐所需的专业知识，让你轻松就能学得会，快速就能用得着，立即就能做得到。即日起加入 Joy to Know 官网会员，即可领取100元课程折价券，现在就来逛逛吧。
今晚的读书会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每个家庭都会出现的主题，什么是教育的本质？爱是有条件的吗？本书中的这个问题啊，引起了我的兴趣。作者呢，是个说故事的人，是个证人。他花了7年的时间，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走进不同的家庭。本书呢，没有给家长教条式的叮咛与建议，只有一个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是期待我们去凝视一个初衷，静下来好好想想，把小孩带到这世界上的初衷。作者吴小乐呢，台中人，1989年生，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喜欢鹦鹉，人生原本走得直直的，顺着亲友的建议不往语文的路走，改填一个明亮的系所，以为从此幸福快乐，却没想到自己越读越心虚，越读越闷闷不乐。毕业未久呢，就做出决定，短时间内不考国考，也不想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做出决定的当下，第一次觉得人生就是脱离了轨道，失去方向。18岁那年遇见一位学生，相处经验太美好，从此展开在不同人家间奔走教书的生活。所以作者其实他是个家教。那22岁生怕蹲在家里整天胡思乱想，接了一堆 case， 然后塞满所有的时段。如今呢，他20又5、8年过去了，然后他获得了好多的故事，一边感到惊奇玩味，一边写下，书写的同时呢，也在修补自己。作者呢，就是以我刚刚说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没有运用华丽的字词，而是因为他曾深深走进这些孩子的生命之中。其实讲到这里其实蛮感人的哦，与他们一同呼吸，一同吞吐这个世界的空气。正因为紧紧贴靠这些生命的本文，所以他可以听见青春生命的幽微气声。哇，就是有一些青春的生命，他们是一边活着一边在哭泣的感觉哈，演绎着苦闷、伤痛、畏怯、愤怒、欢喜、欲望和绝望，然后来写下这本书。那每个故事呢，都代表着这些情景正在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家庭上上演着。今天我们这位分享者要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接下来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晚的分享者。就是呢，各位如果在我们社团里面看过各种文宣，以及收听过我们 Joy to Know 就要播的活泼论坛者阿玉仔，就是他本人罗玉小姐。她是我们 JTK 的总编以及行销主管，拥有8年的网络行销经验以及9年的广告设计。哇，她还有2个可爱的孩子啦，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们来听听这位年轻的妈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阿玉仔，
好，这本书的主题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那当时我就是看到这本书嘛的书名，我就觉得诶，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我就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那其实我是在二手的书摊买到这本书的。
哇，
对，那时候是小孩办园游会，学校办园游会，然后我就去参加这样子，
是，
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们就把他们家里的二手书都拿出来摆， 啊，我就很好奇，我就走过去看，然后他们老师就很卖命的在那里要销售书籍，然后我就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哇，很有趣的书这样子，然后我就买这样子，然后当时老师就很激动哦，然后就跟我说你买对了，这本书真的很好什么什么，因为这本书是那个老师在卖的，
是
就是他自己的书看过他卖出来，然后当时他就很激动，就握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讲说你一定要看这本书，这本书真的很重要，然后还跟我合照。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到底这本书有多好看呢，
有什么魅力，
对，非常期待这样子。
哇，原来如此。
对，
那书中啊，来哦，其实我相信来参加的朋友们也非常期待有什么故事，其实你可以先拿出来，因为我其实有稍微看一下简介，它里面有很多血淋淋的故事，你特别有共鸣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书总共有九个故事，然后呢在里面其实第一个故事就让我非常的震撼。
哇，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初衷是什么，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
我想应该就是来收听的朋友们，来到这个线上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带来这个世界上。其实通常会有这么多的想法，对孩子的期望，或者可能希望他健康，希望他赚很多钱，希望他很聪明，很会考试，有很多朋友学历很好，巴拉巴拉，很多很多的想法。
是，
但是来到了这其实九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对孩子有这么多的期望。
真的耶，其实你在讲，
对啊，
很有画面啊。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的。对啊，对啊，你想想看，大家都是妈妈的宝贝，每个小孩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所以爸爸妈妈一定会有给孩子很多很多的期望。那你问我说哪个故事让我最震撼，就是其实第一个故事，因为第一个故事是妈妈对孩子的期望有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多的期望。那他第一个故事呢叫做人子与猫的孩子，那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说登场的人物是眼镜仔跟小圆妈妈嘛。
是，
那这个故事啊，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直接就掉眼泪，因为这个故事它不是非常愉快的故事，不是那种华丽很开心然后游乐园那种感觉的故事，是非常血淋淋，对我来讲很真实。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的生活是背景是怎么样，但是从小可能我们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都会有一个观念，可能是说小孩错了就是打就对了，小孩犯错你就是要教育他，爱之深责之切，打是骂，然后什么爱是骂你，然后打你也是爱你这样子。
对，
如果我不爱你我怎么会打你，类似这种。
是，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是很深很深的这个概念，她就是跟老师说啊，我的孩子就很笨，做什么事都很慢，怎么教都教不会，所以呢你呢如果觉得这孩子很笨教不会你就打他。
哦，在我这个年纪真的也是耶，我爸妈好像也跟老师讲过这句话。
对啊对啊，那你觉得这个老师有打他吗？
我其实觉得这位老师父母亲这样讲来，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让你来跟大家分享。好，
老师有没有打他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因为眼镜仔呢，这刚刚这是妈妈的观点嘛，妈妈说小孩不对你就是要打要教育。
是，
但是对于眼镜仔就是那个小孩齁，小孩就也是说，他说诶，妈妈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真的很笨，以前的家教教我啊，我都还是考不好，我都还是会犯一样的错，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你就打吧，没关系。小孩已经就是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好难过。
哇，已经冷漠无助了。
对，他已经就是相信他很笨，可是怎么会有小孩很笨呢，怎么可能呢，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天生就很笨呢，他也只是害怕犯错。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就说我不会打你，因为我也是接受体罚长大的学生。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也是接受体罚长大的学生，所以我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不打小孩。我两个儿子然后很皮哦，两个都是儿子，再怎么皮我都不打。
哇，我见识过很可爱的两个小孩。
你不是见识过他很皮。
没有见识过很皮，我只见识过两位很可爱的一面。
对，然后就是这两个孩子，因为本来就是会小孩就是会整嘛，会搬东西玩玩具东西不收或是应出应急，这都很正常，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们，因为我知道 打小孩并不会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作者讲了一段话，他有讲过，他就有分享到说他以前的经验，他在国中的时候他是念前段班，所以当时学校对他的功课是非常的要求，然后有一个理化老师他就立下一个规矩说标准就是80分，少一分就打一下。可是这个作者他有一个概念就真的搞不懂，所以他考了61分，然后他就被那个老师打死了，你知道吗？
哇，打惨了，
很惨啊，打死了，我告诉你，
十几下。
对，所以他就发狠咯，开始非常疯狂的练习，这样后来他都没有，就是理化都考很高分这样子。但是你觉得他未来还会喜欢理化这一科吗？
绝对很痛恨啊，这个我深刻体验。
对啊，对，一定不喜欢啊，他就会觉得说搞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科目，我只是因为怕被老师打，所以我才学这个科目。对，所以呢老师说，就是这个作者他就讲，他说用成绩来决定体罚，我觉得这个是最不负责任的方法，因为当下或许会呈现出不错的结果，但之后可能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真的，
为什么会有更多的问题？因为他以后就再也不喜欢这个科目啊。
对，而且其实现在社会很多高知识分子然后变得有点精神
错乱，
不是很正常，然后会用一些很暴力的方式。
对，
其实我觉得这跟体罚真的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对，我想是的。而且老师当时就告诉眼镜仔说，所以假如你考差了，我们就换一个方法，如果你再考差，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方法。我不想打学生，打学生也代表我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耐心，而我想要解决问题。其实这就带到了我为什么都不打小孩的概念，因为我觉得说不是说要爱的教育溺爱他，他怎么样犯错都无上限，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让他知道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对别人造成多少的麻烦，那你要去为你的这个行为负起责任。所以我会花很大量很大量时间去跟小孩讲道理。
哇，
对，有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哦，可能例如玩具没有收，我大概会跟他花一个小时在讲道理，就是
解释给他听这样。
对，为什么你的玩具没有收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因为他会一直要解释他为什么不收玩具嘛，然后很多理由这样子，所以要讲到他理解，而且要经常练习收玩具这样子，类似啦，
太可爱了，
就是拿玩具做举例这样子。
是，
对。那在这个第一个故事当中，眼镜仔因为他常被打，所以他就会跟老师讲说我妈妈讲的是对的，因为我很笨嘛，所以你打我没关系。然后他其实自己不是一个不会读书的小孩，他其实是可以很认真读书，也可以写得出正确答案的，可是只要旁边有人看着他，或是他看到他妈妈在看他的时候，他就写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
因为他很怕犯错，他怕他如果写错了他就会被妈妈揍，所以他没有任何人给他机会，所以他已经不相信犯错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就很害怕犯错，
是，
他就很相信他妈妈说的他就很笨。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给听众们，就是观众们啊，我们今天来参加人去思考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给孩子犯错的空间。因为你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已经跟你讲这么多次你还要这样子做，可是那他可能觉得这个跟之前都不一样啊，这次的状况跟之前不一样，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只是第一次，类似这样。
是，
而且每个情况真的就是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跟孩子说啊，但我有时候也是会忍不住，也是会骂他，所以我们就是要互相加油打气，
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多给孩子一点空间。我觉得到大人了，我们这么大也还是会犯错，所以其实要给孩子一些空间，然后让他去知道说成绩不是一切。因为像这个故事当中，小圆妈妈非常非常在意成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眼镜仔的爸爸他在一个很好的公司工作，那他有很好的社经地位，那他所有认识的同事啊朋友全部都是很好的家境，很好的社经地位，那他们他的同事可能小孩都是考很好的学校啊，那他们就会互相聊天，就会觉得说啊，我的
比较，
对，会比较我的孩子比不上人家，他会怎么样，他会紧张啊，就给孩子更多压力， 然后就会想说我已经给你这么多资源了。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他们家住的是透天的房子，然后你知道在台北市透天的房子是不容易买得起的哦，而且眼镜仔有房间，有读书的空间，然后又有就是餐厅什么这样子，然后每天早上他妈妈是会要求他要喝鸡精跟吃一颗蛋还要吃维他命，他妈妈开着名车送他上下学。所以他是集所有人的你知道期望在这个孩子身上
嗯，
对，所以他因为太多人给他期望了，所以他没有犯错的空间，你知道吗？
真的可以想象。
对啊，所以他的妈妈会一直要求他功课。其实你用不同的角度来想哦，在孩子的角度来想，他其实也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所以他为什么很认真的读书，是因为他想要回馈给爸爸妈妈。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达到爸爸妈妈的要求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要求
他会怪自己，
很挫败啊。对，
他也很挫败，他也会怪自己，他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
哇，有点心酸。
嗯，就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太震撼了，因为
对
我自己也是一个会觉得说我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我也会很自责的人，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可以懂妈妈的心情，我也可以懂爸爸的心情，我也可以懂孩子的心情，我也懂作者的心情。我看完这个故事我真的是非常震撼耶。然后最后这个作者有讲到，他说他看着眼镜仔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他考不好然后都被打，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打，
无法理解。
对，然后成绩真的能够证明什么吗？他考不好能够证明什么？他很笨吗？可是他其实平常的生活 并不笨啊，他也有办法写出答案，他只是考试考没有很好而已啊。
是，
那成绩可以证明什么？其实什么都没办法证明，只是好像看起来爸爸妈妈有面子，类似这样吧。
那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很有共鸣的故事吗？
好，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这边我们刚刚都有提到嘛，我就不多说，然后大家其实这个简报会后可以给我们的朋友们索取这样子，然后就是精彩内容都在书里，那也大家可以去购买书。那除了眼镜仔这个故事之外，下一个故事是叫做他没有家了。他没有家了呢的这个学生，他是一个国中生，然后他其实家境蛮好的，然后他很认真读书哦，功课也很好，然后他是就是这个作者唯一带过家教的学生，本来功课很好被他带了之后功课变得不好的学生。
哦，
很奇怪哈，
是
他所有的学生成绩都进步，只有这个学生成绩是退步的。
赶快来听看发生什么事。
对，这边他用的是这个故事，他用的是倒叙法。有一天他们在星巴克读书，你看哦，他们家很有钱哦，就是他们读书都去星巴克读书，金猴牙，
哇，
对，
真的。
然后这个学生他有一天就上课上到很晚，他都不想回家，老师就觉得说啊奇怪，都已经九点多了，你干嘛不回家？然后老师就觉得很不耐烦，然后最后他就问到最后，这个学生就问他说：“老师，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能够让人家伤心难过的话是什么话吗？你觉得是什么话？”
我们来直接看答案好了。对，
老师跟他说：“我一点也不在乎你。”老师以为是这个，结果学生告诉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是有一天你的母亲告诉你，其实当初生下你不是我的意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世界从地板开始裂开，你不晓得自己可以站在哪里。
哇，真的。
为什么他妈妈会这样跟他说？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以前啊很年轻的时候交往嘛，然后阿嬷就是婆婆那边不同意，爸爸的妈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说，那如果先怀孕生小孩了，搞不好阿嬷就会同意了。
哦，
结果生了他之后阿嬷没有同意，阿嬷只是过年过节来看一下孙子，然后没有同意他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后来他们是没有在一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小孩抚养长大。那他整个家庭的过这个复杂程度，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哇，很不可思议，在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复杂，就是妈妈后来又跟了别的男生，然后别的那个男生又有小孩，然后他们又住在一起，他要叫一个陌生人爸爸，然后他去他爸爸那边，他爸爸也交了女朋友，然后也跟别人有小孩，他在那边也自己不知道他的家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回到阿嬷那边，阿嬷又不认他。
哇，怎么办？
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家了。
我想听他后面怎么了。
哦，好，嗯，他没有家了嘛，所以他就不想认真读书。
是，
然后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只是拿钱在养这个小孩，所以他变得很虚荣。他就觉得说，我考试我考得好，你就要给我礼物；我考得好，你就要奖励我，你就要包红包给我，类似这样。
很现实，这样
非常现实，非常虚荣，都全身名牌这样子。然后、哦、当时他就跟作者讲说，如果我考得很好，你要不要送我礼物？然后作者就说，我为什么要送你礼物？他说，可是我阿嬷说，如果我考上第一志愿的话，他要包50000块红包给我。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作者就告诉这个学生说，你考得好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取悦别人？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蛮有智慧的，他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他都不会让小孩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你那个想法不对，而是让他转换一个想法。
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爸爸妈妈在跟小孩沟通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犯这个错，就是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那小孩就会跟你产生对抗。可是如果你让他只是去换一个想法，说那你想想看，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什么好，那那样做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更好，那他就会去思考。
没错，就是要让那个小孩要用自己的观点去看他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没错。所以当时作者就告诉他说，如果有人送你礼物是因为他很在乎你，可是如果人家没有送你礼物也不代表他不在乎你啊。因为你考得好是你的，你很厉害，你做得很好，可是你考得不好那也没有关系。结果后来他真的就考得不好了，
他想试一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没关系这样。
其实是因为他考得不好是因为他当时的家庭发生太多事情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回到他妈妈那边，因为他爸爸妈妈后来就分开了嘛，
对，
他阿嬷都不同意，他只好爸爸妈妈分开啊。那他本来跟妈妈住，然后他妈妈后来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又带了两个小孩回来。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以前他爸爸妈妈很恩爱的时候，他很喜欢读书，因为他知道说他读书的话，总有一天因为他成绩很好，可能阿嬷会接纳他们，他们以后会是幸福的家庭，他有一个动力，有一个目标。结果后来他爸爸妈妈是经常吵架分开之后，各自又有了各自新的家庭，他在哪里都不是啊。他在他妈妈那边，然后他妈妈就叫他去喊一个陌生的叔叔，去叫他喊爸爸，然后还要去帮他爸爸的那两个小孩去照顾他们，还要跟他们玩。然后回到他爸爸那边，他爸爸又跟别人有了一个女儿，然后他也要去照顾那个妹妹，然后还要跟他爸爸那边认识的女生要跟他叫阿姨，然后就觉得莫名其妙，
无法理解，但又得做。
对，所以对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家庭的骤变对他来讲是打击非常非常大，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妈妈居然告诉他说，其实以前要生你不是我的意思。
哇，
对他来讲太震撼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已经比读书来讲重要太多，所以后来他搬去跟他阿嬷住，然后他在那里住的时候，他都睡不好啊，吃不好啊，一直失眠啊，一直哭啊。然后后来他就突然醒悟了，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一直哭？我那么有钱，我就一直花钱就好啦，我为什么要一直哭？我让自己开心一点啊，我也不要读书啊，反正我家那么有钱，我干嘛读书？也没有人希望我考得再好，也没有人会夸奖我啦，所以他就变得很虚荣，然后他也不再读书了，他就只喜欢玩乐。所以他为什么成绩会变不好，是因为他家里的打击来讲，对他来讲太大了，
太大
了，太大了，
真的太大
了。对啊，你想想看，他爱了15年的妈妈，他居然告诉他说，我其实当初没有想要生你。哇，这真的，我当时听到，我看到那个啦，看到那段话，我也是直接就哭了，我觉得真的太伤心了，
太伤了。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三个故事。
好，
第三个故事他在讲的一个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蛮热门的主题，就是过动症。那过动症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它有可能是一个标签，但也有可能是救命的绳索。
哦，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登场的人物呢，是女主角叫做若娃，还有她的妈妈，她妈妈叫杨太太。
是，
他们家呢其实蛮幸福的，就是爸爸妈妈都生活其实是很优渥的家庭这样子。因为这个作者他本身只挑那种就是家境蛮好的去做教学，因为他的那个薪水开得很高，所以大部分能够支付他薪水的家庭都是收入不错的这样子。所以他里面分享的故事蛮多都是家境很好的， 所以呢，在这个杨太太他们家啊，哇，杨太太他们家蛮有钱，他们一个餐桌30几万哎、欸，很有钱哦。
对，
对，所以他其实不太担心小孩会不会读书啊，其实。然后当时老师去他们家的时候，杨太太就要跟他谈小孩读书的条件嘛。
是。
然后杨太太就说，我的标准非常简单，因为她说她有个好姐妹的女儿去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是考得很惨这样子，然后爸爸妈妈还花钱去就是贿赂老师，看有没有学校可以读。结果后来你知道她拿那个成绩单去学校啊，然后校长看到就大笑，就说天哪，他就算全部都选 B 也不至于考得这么烂。
哇，那真的是很差耶、欸、对不对？
很差，可能全部都个位数吧。
对。
然后所以杨太太就说，你只要不让我的女儿变成那样的话，那就没关系。
嗯。
然后作者就想说，那应该蛮简单的这样子。
对。
结果后来他就开始叫这个小孩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在旁边要看这样。然后作者就想说，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在旁边看我教书？然后他妈妈就说，因为若娃有 ADHD 就是过动症、那可是其实作者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若娃可能没有过动症啊，为什么你们都要觉得他有过动症呢？因为他就问若娃说，你看书读书没办法超过10分钟，可是那为什么你看韩剧可以看半小时？因为真正有过动症的小孩是连看半小时的韩剧或是卡通都没有办法的。
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你可以看这么久？他说，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啊，而且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过动症。他其实常常都没有吃那个过动症的药，他都把它丢掉这样子。
是。
那作者就很好奇，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过动症？为什么你会说你有这个症状这样子？那若娃就说，因为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喜欢上课的时候放空啊，所以老师就叫他妈妈去带他去检查，看他是不是有过动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就第一间医院检查，医生说，诶，没有啊，很正常。后来又检查都说很正常，他妈妈就不死心哦，一定要检查出他有一个毛病这样子。然后最后找到了一个医生说要开药给他吃，后来他妈妈就松了一口气，就真的让他吃药了这样子。然后啊，老师就很好奇啊，那你妈妈为什么要一定要让你吃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妈妈以前不是这样，是因为我哥哥不在了他才变这样的。诶，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哥哥在还小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打击对他妈妈来讲很大，然后他妈妈以前嘛很瘦很漂亮的，有在很好的公司工作，然后也赚很多钱这样子，然后又就是身材很好，然后当时是因为他妈妈生完哥哥跟妹妹之后，就生完若娃之后，因为他还想出去工作嘛，所以他就请保姆然后顾他哥哥啊，若娃给阿嬷带。然后呢，有一天保姆就打给妈妈，跟他讲说哥哥从窗户摔下去了，因为下午睡午觉，哥哥在房间睡午觉，结果呢保姆去隔壁房间工作，然后哥哥睡觉睡睡就醒来啊，找不到人啊，就哭啊闹啊，然后他就从床的旁边爬爬爬爬到窗户那里，然后窗户没有关嘛，他就从上面摔下去。
所以他妈妈就会觉得
都是自己的错。
对，然后就若娃他就变得过度一定要找出原因。
对，就是他一定要保护这个孩子，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出错。所以他就哥哥过世之后，妈妈就把工作辞掉，就把若娃从阿嬷家接回来，就把他当成非常娇弱的小孩，一天到晚都抱着他，去哪里都是抱着他。因为为什么？他怕小孩再有任何一次的出差错。
其实可以理解。
对啊，
哇！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其实感触也很深，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所以我也很担心我的小孩。如果你看，像这阵子不是又有那个就是毒品
对
喂食的这个状况吗？新闻不是闹很大？
我觉得那新闻很扯欸，我觉得很扯啦。
很夸张，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对每一个家长来讲，我相信一定都会很担心的。所以为什么？而且更何况是这个妈妈，若娃的妈妈，她是孩子真的经历了这个状况，那她另外一个孩子，她一定更加宝贝啊，
铁定。
对啊，所以她宝贝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孩子到了幼稚园哭，她妈妈就一句话：好，我们不去上了，就再也没去上幼稚园了。结果她到了小学嘛，不得不去啊，因为小学是义务教育。然后她就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衬衫，然后他有一个扣子没有扣好，可是他不会扣扣子，他就问同学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扣扣子？ 然后同学就在全班面前取笑他说哈哈哈，你怎么不会扣扣子这样，然后他就很难过嘛，肉娃就很伤心，就回家跟爸爸讲说哦，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他们都笑我不会扣扣子。结果他爸爸就跟他妈妈吵架，说你怎么可以把若娃宠坏了，就是什么都不会这样子。然后呢结果他妈妈就说可是他就是有生病啊，他就是有过动啊，那所以我一定要照顾好他 啊他不会是很正常。所以他妈妈用一个他有疾病来去照顾他当做名义嘛，那若娃也给他妈妈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这个故事叫做他一定要有过动症，是因为如果若娃没有过动症，他妈妈就没有理由照顾他了，因为他会长大，他会有自理能力。可是如果他有过动症，他就有一个理由啊，妈妈就要一直照顾他，那妈妈就会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哇，我觉得现场来参加的朋友如果有当妈妈的，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可以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就到底那个过动症是真的存在还是什么原因，
对
小孩的一些行为哈，
对，其实孩子也知道他没有啊，可是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过动症，他为什么要表现出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让妈妈有事情做，他让妈妈有一个爱他的机会。很有趣哈，
真的真的留给今天来参加的朋友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对啊，
再来呢，哇太精彩了，阿姨
很精彩哈，
真的
是啊，这个故事叫做诗的迷失，穿上这身制服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压力。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的迷失。米勒你有读过私立学校吗？
我告诉你，我就是本来读公立，读不下去转私立。
对。
所以你这个故事我真的我很想听听看看有没有共鸣，来请说。
私立学校一般我们都会认为就是比较严格嘛，然后也老师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嘛，所以无论是爸爸妈妈给孩子比较多的期望的原因送进去私立学校，还是因为这个小孩在公立学校教不动才送进去，爸爸妈妈的本意都是希望孩子在私立学校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照顾，对吧？
对
对，所以这个家庭其实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家庭呢他的出场人物回来，他叫乔毅。乔毅就是你刚刚在介绍作者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一开始去带家教有一个很棒的回忆，有没有？
是
这个故事就是他，
就是他。
那乔毅其实是他第二个学生，可是因为第一个学生的教学时间太短了，所以他一直以为乔毅是他第一个学生。
哦，他自己搞错了这样。
对，就搞错了。对，其实乔毅是第二个。那乔毅这个故事为什么对作者来说他觉得很美好，是因为呢乔毅他穿着是充满设计感的漂亮制服，就是私立学校的制服这样子。
对，
那他的私立学校呢让作者很羡慕，因为作者从小都是读公立学校，他妈妈从小就告诉作者说我们家家境没有很好，我不会让你去读私立，你自己认真一点哦。
是，
所以呢他就很认真读书，所以他一直都是读公立，然后也都是成绩很好，所以当作者看到私立学校的制服的时候都会感觉他有一种光辉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哇好像很有钱才可以去读。
对，
但是对乔毅来说，因为乔毅的学校他们真的就是很贵的那种学校，所以他的同学们都很有钱，然后随便出手就是送一个礼物都一两千这样子，但是乔毅的家境没有好到那个程度，所以他没有办法送他们这么昂贵的礼物，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他觉得他跟他们不一样，
被比下去了。
对，他就很紧张，他很怕别人发现他家里不好就不跟他当朋友了。所以他别人送他礼物他就很紧张，就要做很多卡片送给人家，可是他其实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觉得说在私立学校读书啊压力很大，因为大家成绩都很好啊，然后他的成绩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赶上跟人家一样，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很辛苦，他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明明就是家境也没有很好还要把我送去私立学校。他就觉得很不得理解 啊我们又不是很好过，干嘛一定要读私立，他就这样想。那我们来听听看为什么他妈妈坚持要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
好啊，
乔毅的妈妈说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说读书很无聊啊，就放弃了，就再也没有去读书了。那妈妈只有读到国中就毕业了啊，他爸爸呢也是读到高中就毕业了。那他爸爸就是现在在做保险，可是保险其实对学历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要求嘛，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大学硕士都 都也是跑去做保险。那人家一看说，诶，学历一个比一个漂亮，年纪又一个比一个年轻，那你的学历又不漂亮，我干嘛跟你买保险？我讲的话你又听不懂。所以他爸爸的说服力就比别人矮一截。所以呢，他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诶，那小孩就应该要栽培嘛，对不对？所以爸爸妈妈就很认真的要出去赚钱。可是他爸爸妈妈的成绩又不好啊，功课也不好啊，学历也不好啊，那他怎么找到好工作？就没办法。他妈妈因为只有到国中嘛，所以他就出去投很多履历，结果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他就回老家去采茶。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就约定好说，以后绝对不可以让小孩走我们的路，所以呢，他就很拼命的赚钱。那有一天，乔毅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拿一张英文考卷去问妈妈说，妈妈，这个怎么写？结果妈妈不会。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诶，我不会耶，你可不可以拿去学校问老师？他说，哈，可是老师不喜欢我们占用他下课时间耶。结果他很失望啊，可是妈妈不会教他，那妈妈是不是很自责，很难过啊？就觉得说，哇，我怎么帮不了我的孩子？
铁定。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就听到人家说，诶，私立学校老师都比较积极啊，私立学校会比较帮你照顾孩子啊，孩子有什么需求马上就会帮你就是弄到好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自己省吃俭用，我不擦保养品，不买新衣服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要送小孩去私立学校。其实这个妈妈的爱其实很伟大耶，我觉得哇，
真的真的、
对啊，
父母亲都会啊，自己以前得不到，那想办法就要把有能力的时候就要给小孩。
对，所以他为什么要宁愿去采茶跟小孩分开住，他也要让小孩去读私立学校，不是因为他爱面子耶，因为本来作者一直以为说这妈妈只是为了私立学校爱面子，所以才送他去，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妈妈知道私立学校的资源比较多。
对，
这个时候他妈妈就说了，我比别人都知道这笔支出是不小的负担，我也不知道小孩会怎么想我，或是想他爸爸，认为我们爱面子也好，没关系，他可能现在有很多不满，可是没关系，多年以后他再回头看的时候，说不定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没错，希望他现在真的有不一样的想法。对，
没错。在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作者看到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爱的他的孩子，然后他的眼中呢闪烁着意义的光芒，然后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爸妈是很害怕他的孩子最后活得跟自己一样。可是其实呢，在这个故事的尾声呢，乔毅后来考上了一个公立大学。
是，
他为什么后来选公立的大学，是因为他要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让爸爸妈妈把资源投注在弟弟身上。所以其实我觉得乔毅做这个决定很好，是因为他其实已经知道爸爸妈妈的用心良苦，
理解了，
对，他已经长大了。
对，哇，
对，
总算有一个比较感人的故事。哇，好、哦、
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脉不相承，我觉得也很感人。一脉不相承呢，里面有就是四个人物，明玉、茉莉、小叶跟永信。明玉是阿嬷，茉莉是妈妈，小孩是小叶，然后永信是茉莉的老公，也就是小叶的爸爸。
爸爸，
对。那这个故事他为什么会说我们都是为了取悦母亲而宁愿委屈自己的人呢？是因为茉莉啊，她从小就被她妈妈控制，就是被她妈妈明玉控制。明玉控制茉莉什么呢？控制茉莉说，你是女生，女生的成绩就要好，可是你的成绩不可以比哥哥好，因为你是女生，你如果比哥哥好，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这是在剥夺男生的自信，所以你不可以比哥哥好。
哇，这太特别了，我只能这么说啊。我只能这么说。
你对他说，你是女生，你的学历不可以太高，你以后长大出就是大学毕业，你就去找一个人家嫁了就好，我已经帮你看好了，永信是医生，你就嫁给他就对了，你就跟他结婚，你这辈子就会很幸福。
哇，这时代还有这样的故事耶。
他就听了妈妈的话哦，他一辈子都在听妈妈的话，妈妈叫他干嘛他就干嘛
就干嘛。
所以茉莉啊，她从小都是被她妈妈控制到长大。这个故事非常长哦，她有茉莉的角度什么的，她其实就是讲了很多茉莉的故事这样子。本来他是想要写小叶的故事啊，结果后来因为他跟茉莉经常聊天，他发现其实茉莉的角色比较适合来写，是因为 茉莉她既是妈妈嘛，又是人家的小孩，又是媳妇，又是婆婆，哎，又是人家的老婆。
嗯，
所以茉莉一直在各个的角色当中去切换，去找到平衡，
也是挺不容易的啦。
非常不容易耶。其实我觉得茉莉这个角色，因为你想想看哦，她妈妈是明玉，是一个控制狂，她是一直去控制茉莉说你要怎么样带小孩，小孩你有没有给他吃鱼油，你有没有给他吃虾子，你有没有给他去上补习班。明玉是会一直干涉她的哦，包含永信她的妈妈也是会一直干涉茉莉怎么养小孩哦。所以茉莉她在这个地方她有讲到说，她有的时候觉得说很讽刺，因为他跟孩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孩子在他肚子里面的时候。因为当孩子长大出生的时候，别人都爱干涉他怎么养小孩啊。
嗯，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得去迎合别人而去伤害孩子啊。
对，哦，这真的，你这句讲太好了。很多、很多妈妈爸爸打小孩是打给老一辈看的。
对，没错。对啊，如果我不在别人面前教训你，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职的妈妈。
嗯，
如果你在餐厅闹大小声，我现在不骂你，我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人家就会觉得说，哎呦，你看哦，那个妈妈都没有在教小孩哦。对，
没在教。
所以对于茉莉来讲，那都是压力啊。可是她怎么办？
来，怎么办？
她有欺负小孩吗？我们来看她有没有欺负小孩。茉莉说她想保护孩子，但有时候她不够勇敢，所以她会跟着别人一起去伤害孩子。这所有的人都给她压力，告诉她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去考上北一女，可是她没有这样子要求小孩，因为她把所有的混乱全部在她这一代全部结束了。她告诉她的孩子说，我知道你喜欢画画，没关系，妈妈支持你，你不要管他们怎么说，你考，你尽到最大的努力考到你想考的学校就好了，不用去听人家讲的，妈妈都支持你。
哦，其实他妈妈是理性的，
非常理性哦，
真的，
因为他知道别人给我的痛苦，我不要再给我的小孩。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妈妈很伟大哦，因为你想想看，他只要就是不这么做，他很有可能会怎么样？
嗯，
会被人家揍啊，他可能会被骂，会被人家讲得难听，可是他要去承担这些。
嗯，或是妈妈、婆婆、妈妈都给他压力。
超多耶、欸、他的一辈子都是非常听话的、结果你看他为了小叶，他可以跟他爸爸妈妈反抗，
勇敢一次。
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茉莉也是长大了。
对，
他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真的真的。
对啊，所以在这边作者有讲到说，父母的言行态度其实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小孩。然后呢，我为什么我们的爸妈会这样对我们？因为阿公阿嬷这样对他，
真的，
所以一代传一代啊。
对
对啊，一代传一代。然后为什么他这里有讲到说爱是有条件，是因为小叶有一次考试，因为小叶的成绩一直都不好，因为他就喜欢画画、他就不喜欢读书，所以他成绩一直都不好。然后因为他成绩不好、他爸爸妈妈都是高材生，然后他爸爸就觉得说好像小孩不是他生的，所以他就不想要理这个小孩，这样也不想要理茉莉，就觉得说、我那么认真的赚钱，我是医生我的基因这么优良，你们怎么那么糟糕，这样子。然后茉莉也不想管，茉莉就是我只要保护好我的孩子，让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就好。可是有一天茉莉在跟明玉讲电话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叶听到了，因为明玉就讲说小叶是不是你的小孩哈，人家都在怀疑他成绩怎么那么差，他都不像你们小孩耶。你看小叶会有多伤心，所以小叶就作弊了。小叶就作弊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让人家知道他是爸爸妈妈的小孩，
他是他的小孩。哇，小孩真的很天真耶，很单纯，
很单纯，也真的很爱他爸爸妈妈。结果茉莉问小叶为什么作弊，小叶这样告诉他的时候，茉莉很自责，因为是因为茉莉他们这么优秀才让孩子有这么大的压力。
压力，
对。然后因为他那次考第三名啊，他爸爸就很开心哦，会对小孩笑哦，还订餐厅哦，然后出去吃饭哦。
结果是作弊来的。
对，所以他茉莉才会说爸爸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因为你成绩好我才爱你，你成绩不好我就不爱你。
嗯，
可是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永信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告诉他，因为你是成绩好所以我们才爱你，
就是无形之中会让小孩有这样的感觉啦。
对，所以
当然我相信很多父母也不是真的这样想。
对， 对， 所以啊，
好为难哦，
我觉得很为难哈。其实，在教育这件事情上，你好像过之不及都不行，
对，
对不对？
嗯，
对啊，过于不及都不行。所以我觉得茉莉是很勇敢的，她很爱小叶，所以她把这些混乱都阻挡在外面。
哇，
对，
不错，为小孩就是做自己。
对啊，
嗯，
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接下来这个故事叫天赋。天赋呢，他讲到的是说，其实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有故事中又有一个故事，
哇，真的好，来听听看。
很有趣，是因为他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家庭，纪小弟跟纪妈妈。纪小弟他是本来这个作者在纪小弟他们家是教他的姐姐，
嗯，
然后呢教他姐姐教一教之后，因为姐姐已经考上好的学校，所以他就不用教了嘛，任务完成，他本来要包袱款款要走了，结果季妈妈就跑出来说，哎、欸，你可不可以留下来，你把姐姐教得很好，你可不可以顺道就是教我们家的儿子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家教就说，哦，好啊，也可以啊，因为他以前也有一个经验，是他也是这样教别人。
是，
那当时他在教那个另外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是姓陈，他们是陈氏姐妹，
嗯，
然后陈家的两个姐妹呢，她们的性格差很多。姐姐很积极的读书，可是妹妹总是喜欢写小说，她不喜欢读书。
是。
然后本来就是这个家教呢，她去教这个陈氏姐妹的时候，她就教姐姐，她就用非常快的节奏，也给她出很多的作业，然后姐姐都很认真的完成。那她给妹妹出一样多的作业的时候，妹妹只喜欢写小说，你觉得妹妹会完成吗？
不会。
不会，所以妹妹都不写作业。
对，
然后老师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你都不写作业这样，他就很苦恼这样子。然后他就跟家长要来讨论怎么样教小孩。这个时候这个陈妈妈很有趣哦，陈妈妈就跟作者讲说，没关系啦，小孩本来就是有各自的天赋啊，啊他读的比较慢，你就让慢的人做慢的啊，他说瓜牛做瓜牛，兔子做兔子，没关系，你让他们各自发挥各自的天赋。
这个妈妈比较开明。
很开明，
对。
结果他这个作者是不是知道，就是因为他以前教过陈氏姐妹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呢拿来放在纪小弟他们家，所以他结果纪妈妈就发飙了，
跟我猜的一样。
纪妈妈就说：“阿姨，你怎么这样子啊？你姐姐你很认真教，弟弟你怎么就不认真教了？”
是，
可是他是想说啊，弟弟的天赋就没有那么。积极，我们就让他慢慢来，嗯，弟弟就喜欢打篮球，你就让他去打篮球啊。
对，
结果妈妈就说，孩子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你自己没有小孩，所以你就不会知道说，孩子出生之后，孩子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爸爸妈妈要负责的，而这个负责的程度叫做永无止境，是你没办法想象的。其实真的是这样，欸，因为
他讲的也没错，欸，
对，
对，
真的是这样。你想想看，孩子在学校跟别人推挤啊，打闹啊，受伤啊，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要去学校道歉。
对，
对啊，你今天不管怎么样，是不是你小孩子错，你都一定要先道歉。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爸爸妈妈。
是。
对啊，你这些小孩在学校惹事了，就是你要去道歉啊。所以妈妈为什么要一直阻止纪小弟去打球？因为妈妈知道在台湾体育是没有未来的，所以他就一直阻止纪小弟去读书。欸，不是阻止
去打球，
他阻止去，对，阻止他去打球，嗯，可是纪小弟想的是什么？我先喜欢打球啊，
球，嗯，
我只想要考体院啊，你管我以后考得好不好。可是他妈妈就说，我要在纪小弟迷失之前把他拉回来，所以我不能让他只是去打球，不能让他去跟那些不喜欢读书的朋友鬼混。
是，
然后他因为作者本来一直想要让他让纪小弟就是去打球跟读书都并进嘛，可是他如果去打球，他就不会想要读书啊。然后回来都累了，打了一整天回来都累了，哪有心情读书啊？也没体力啦。然后所以老师就跟他，哎，妈妈就跟老师讲说：“你想想看，我就是希望小孩跟你一样，以后去坐在冷气房里面工作，所以我才要逼他读书啊。那你觉得我这样有错吗？”
其实，哇，我坦白讲，这真的就是我们刚刚强调的为难的地方。
为难啊，嗯，非常为难啊。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经验哦，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也是都待在冷气房，而且我待在家里，那我都不用出去，就是风吹日晒嘛，所以我就是一个范例，让我儿子可以看得到说，哦，如果你认真读书，你的未来找到一个可以在家里做办公桌的工作是好的。然后呢，前阵子我家对面在盖房子， 然后对面就有工人走来走去这样，然后下雨他们还要在那边盖房子。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你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个工人？他说有。我说你如果想要就是认真，你如果想要做像他们那样的工作也可以，也没有不好。我说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如果你是喜欢像他们这样盖房子，那你也可以去盖房子，没有关系。
当然。
然后我儿子就说，可是我不想要晒太阳，我不喜欢流汗。我说那你就要选择做室内的工作咯。他说对，我想要跟你一样可以吹冷气。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吹冷气？他说他就举了一些例子。然后最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应该要读书才有办法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都需要考验脑袋的容量嘛，你如果脑袋没有足够的容量你怎么工作？
哇，这么厉害。
对，可是你知道我们这整个过程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就是在那里一句我去聊天这样子聊聊聊，可是慢慢的去转换观念，
让他理解，对不对？
然后他本来都就是我买平量给他，他就爱写不写啊，然后有时候还要骂他他才要写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经过几次我们的交谈，因为有时候我会出去外面玩啊或什么的，你看到有人就是做餐厅端盘子啊，或者是收回收啊，或者是做那种可能很辛苦的工作，打扫啊，或者是任何工作啦，我都让他去了解他们的性质跟
比较一下。
对，去比较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思考你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没有让他去知道说工作的好或坏，然后我没有跟他讲说就是做槟榔西施不行，也没有，你如果喜欢你也可以做啊，我也没有说跑熊猫不行啊，你也可以去跑啊，可是那你这是你的选择哦，所以未来很辛苦你也要承担哦，就是你先让他有这个概念，
真的让他去理解，然后让他自己选择。
对，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最后我的小孩他就自己认真的写评量。
哇，你真的是聪明的妈妈欸。
谢谢哦。就是让他去思考，让他去思考。当然他有时候还是会皮啦，可是你稍微跟他提醒一下他就会乖了。
哇，真的是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啊，在带小孩。
很重要啊、很重要啊，你要一直一直去跟他同一个概念，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听到这么多的故事哦，前面这些故事来讲，
是
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足够的沟通，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没有足够的沟通，所以没有办法互相交换彼此的想法，才会用自己的观点去揣测对方的用意，
或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成长的背景，哇，
对，然后去担心孩子会怎么样，然后去。就是太焦虑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如果未来小孩他真的就是想要去做太阳底下的工作，那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不好啊，农夫也可以很有出息啊，为什么不能做农夫？
哦，这个时代确实欸，
对啊，
这个时代反过来了，
本来就是做农夫也可以很有出息啊。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季妈妈，我把它讲完，她说不想要孩子去顶着烈日工作，那是你自己不喜欢，搞不好你小孩很喜欢晒太阳啊，哪有什么关系。
对，真的真的、
对不对？
哇，太棒了。
好，
所以
我们把最后一个故事讲完好了，你觉得可以吗？因为
当然可以，我相信来参加的朋友们也想听嘛，
还想听最后
一
个故事，
每个都太精彩了。对，
没错。好，最后一个故事叫做《怪兽都聚在一起了》。这个故事啊，对我来讲也很真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哦，来，我们听听
看。我相信大家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可能班上某个同学你比较不喜欢他，有没有这种经验？
一定会有啦，团体生活，
对，团体生活一定会有某一两个是被同学排挤的，对不对？
对，
对。那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他叫做汉伟。汉伟呢，跟他的怪兽妈妈还有葛老师是这个故事当中的重点。汉伟他的妈妈非常爱他，所以他都会在汉伟的学校有任何的活动的时候，妈妈都会出现。妈妈就是会煮甜汤去学校给同学喝，买炸鸡去给同学吃，然后学校有什么活动妈妈都一定会去，然后也会在学校
去参加。
对，会当什么导护妈妈啊，
家长会会长之类的，
类似这样，就什么活动都参加就对了。
是，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孩子可能会有点压力
哦。不需要，
孩子会有压力、哦、因为妈妈太常在学校出现了，小孩会有压力。
欸，这倒是真的哦。我刚其实
我本来没有观察到、嗯、其实是会的哦，因为你太常出现了，然后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同学都认识你，他一看到你就说欸，那个是谁谁谁的妈妈，你是谁谁谁妈妈，大家都认识你，这个会对小孩很有压力。
对，尤其好像到国中又会特别明显。
对
对，
然后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汉伟他妈妈对他太好了，太常在学校出现了，结果汉伟就被同学讲闲话。同学说欸，你看那个汉伟他妈妈很夸张欸，很巴结学校欸、哦、动不动就送东西，送同学，送导师，送礼物，这样是怎样啊？为什么要一直巴结？你看小孩会去讲这种话，是不是很伤人家的心？
对，结果呢？
嗯，然后小孩很恐惧的事情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其他人的同学，其他同学的妈妈都没有去学校啊，只有汉伟的妈妈一天到晚来学校，所以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就被讨厌啊。
哇，
然后呢，当时呢就发生了一个故事，是说汉伟他在学校有一次跟同学玩那个就是游乐器材的时候，反正就是玩一些游戏玩一玩，然后人家就推他，同学嘛，男生推来推去很正常，就不小心汉伟的头就去撞到墙，
是，
然后结果他妈妈就很激动啊，然后就冲到学校去哦，然后就跟老师理论大小声这样子，然后就把所有推他儿子跟他同儿子一起玩的那些小孩的家长们全部都叫来学校，然后就一个一个骂，一个一个数落，一个一个叫他们要跟汉伟道歉。
结果
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在学校传开，然后所有的人又都讨厌汉伟，
就更严重了，对不对？
更严重的排挤，没有人要跟汉伟当朋友。然后你觉得汉伟会想要跟他妈妈好吗？
不会，
不会。然后汉伟在学校的成绩没有考得很好的时候，妈妈又冲到学校去，然后去跟老师理论说，你不是答应说要只要小孩考试大考的时候有及格就会让他就是那个学期成绩有通过吗？结果老师说，可是他平常作业都不交啊，所以他平时表现不好，我就不让他及格，他就是要重修。然后他妈妈就很激动，就跑去跟老师理论。那你猜这个老师后来怎么处理？
我觉得应该又是遇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师哦，来我们听听看。
遇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师，老师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两种，一个是听妈妈的话，就是让他考试的成绩就被改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坚持不要让妈妈得逞。然后这个老师他很不一样，他坚持他不让那个妈妈得逞，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让你得逞一次，以后你的小孩真的就没救了。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对啊，你一直在帮你的小孩解决问题，你小孩一有事情你就直升机那到学校，然后空降帮他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对啊，你的小孩以后就变成没有能力耶。
铁定。
对啊，所以当时老师就是非常坚持哦，我绝对不会帮你的小孩变更成绩，因为你小孩平常的表现就是不好，我已经告诉他过很多次，我也给他很多机会，他这样子不行，所以老师的立场就才很硬。然后呢，这个妈妈就闹到就是后来老师只好退休。
哇，那这妈妈
很夸张哦，
也是属于有背景的哦。
这妈妈很对啊，带着有利人士去学校啊。
懂了懂了，哇、嗯、好厉害。
对啊，
哇好可惜哦。
对啊，
这个老师其实他的坚持我觉得蛮勇敢，
很勇敢啊，他把他自己的职涯直接弄掉耶，他坚持到这个程度。
哇，
嗯，
但其实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想想，是不是还有彼此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对不对？会好很多。
其实以妈妈的角度来说，妈妈她为什么要把孩子这么宝贝，然后把所有资源溢注在孩子身上，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很穷，爸爸妈妈小时候都很穷，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读书，然后等到他长大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去把高中念完，然后念完之后他就跟他先生结婚了，结婚之后他们就生了孩子，所以他的教育是这个妈妈从小到大被教育的观念就是说，生孩子是义务，老公照顾老公是义务，照顾老公的家庭是义务，照顾长辈是义务，赚钱是义务，所有的一切都是义务。
嗯，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们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应该的，小孩一怎么样我就是要帮他处理任何的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孩子是我的，我就是要保护他照顾他，然后爸爸妈妈怎么样我就是要保护他照顾他，然后这个人怎么样我就要保护他照顾他，这都是我的事， 所以他妈妈其实有一点偏执了，我觉得太执着这所有的控制了，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要管，什么事情他都要控制，什么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中，
结果小孩就变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因为你没有让小孩去负起他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
应该要面对的。
对、嗯、所以他就是这个妈妈，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在他们的年代啊，夫妻之间不太讲爱情，可是他们会比较讲的是道义跟责任，所以夫妻关系就、
欸、真的
对，很有趣哦。我们爸爸妈妈那应该也都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说什么我爱你啊、嗯、然后搞个什么浪漫的花圈，这样不会这样子，他们就只是把小孩顾好就对了，
然后传宗接代这样。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这个妈妈就说他觉得说夫妻关系像是在开公司，我们是合伙人。然后呢我们的合伙呢是内部有组织嘛，然后组织要有对应的人嘛，所以夫妻就是有分配好的工作嘛，所以外界要怎么样看待这间公司的发展呢，是不是就要看你这间的资产，
也就是小孩了，
就是你这家公司的资产，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发展好不好，就是这个公司发展的好不好嘛。然后所以说这个妈妈就是把小孩跟家庭像经营公司一样这样去经营，所以她会很投入所有的心力在孩子身上。
是，
可是就来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葛老师说的、嗯、葛老师就是为了要跟他们家对抗，最后被 fire 掉的老师。
是
这个老师说，其实因为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少子化的现象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去观察到少子化的现象带来的结果，只是说啊，就是没有人养老啊，就是没有人养老人，然后没有人去照顾老人家这样。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少子化制造出了一堆自以为是的学生，还有很刁钻的家长。
我看到了，
因为只剩一两个，所以家长就把所有资源都怎么样灌到小孩身上，
都放在上面，
然后小孩就被宠到不行，然后小孩一稍微碰到撞到，家长就说啊赶快啊送医院啊救护车啊，然后就说啊就非常的兵荒马乱这样子。可是其实就是跟投资一样的概念啊，你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你最后怎么样得失心就会很重。
对，一个不小心手滑全都没了。
对对，手滑全都没了。然后你就想说完了，实际的这样小孩一开始不乖就完蛋了这样子。然后就把小孩放在怎么样很优先的位置。然后呢家长就一直轰炸老师。然后以前呢在很久以前，可能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像我爸爸妈妈他们以前老师只要来学校家庭访问啊，他们都会什么包红包啊，拿礼物啊，水果什么的，还请老师吃饭。
你的时候还有这样啊？
对啊，我妈妈他们是很尊敬老师的。
哇，我们这个时候是真的有。
对，非常尊敬老师。
这样好像就被猜到我们是年龄上有差距。
我其实只有30岁，没关系。
我知道，我是说被听众猜到。
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家比较乡下啦，所以还是会比较多那种比较旧的观念这样子。然后
还是存在，
嗯，还是存在，所以会非常感谢老师。而且因为我们那个是偏乡嘛，所以偏乡地方资源其实本来就比较不够，所以老师们是真的花很多心思在孩子身上，很多很多以前我们学校没有的东西都是因为老师去争取才有啊，什么电脑教室啊，然后烹饪教室啊，然后很多我们去旅游的基金全部都是老师去争取的，所以其实是非常感谢老师没有错。
是，那你真的遇到不错的老师欸。
对，我其实求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老师都蛮好的，当然也是有打的啦。
难怪你现在那么优秀。
谢谢谢谢。当然也是有打的老师， 打我们的老师，可是他们虽然会打人，可是其实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打死你，目的是为了要你就是积极，你只要那个积极的态度出来之后，其实老师多半就不会再打。
还算蛮理性的啦。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葛老师有讲到说，因为现代的家长大部分都怎么样，就是去轰炸老师，然后反而是老师要返回来去巴结家长。
哦，真的。
拜托你不要再来干涉我怎么管小孩。
对。
对啊，然后所以其实现在老师变得非常的辛苦。
很难。
很难去教小孩。那这就是以上的故事啊。这个故事高材生的独白是这一整本书里面的最后一个故事。但是呢，我想要留一点神秘的色彩给我们的就是朋友们自己去看这本书。这个高材生的独白是作者本人的故事。
是。 那就留给我们的今天晚上来参加的朋友们自己去阅读这本书，留下一个伏笔啊！哇，阿玉仔分享的故事太精彩了，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请阿玉仔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你个人身为母亲，还有你刚刚分享的这些故事啊，其实怎么样的教育会是适得其反，而怎么样的教育你又会觉得其实是比较 OK， 对小孩是比较帮助的。我想我们来给分享给今天来参加读书会的这些爸爸妈妈好。
我觉得啊，在刚好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稍微一点点跟大家透露最后那个高材生独白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剧情齁。他是在讲说，因为作者他本人啊，其实他因为他一直都是读很好的，就是因为他很好的成绩，所以他一直都读资优班，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成绩分班，所以他一直都是资优班的学生。然后呢，他妈妈给作者非常高压的环境读书，就是一直要求他读书，一直要求他读书。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说，那你长大不是应该要感谢你妈妈吗？因为你很有成就，你现在很有成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你妈妈一直逼你啊，所以你现在很有成就，你不是应该要回头去感谢你妈妈吗？
对。
可是你知道作者怎么说吗？作者说，其实如果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是爱跟鼓励，然后给我的是陪伴，那我相信我现在的成就一定会比现就是更好。
哇，我觉得现场如果有五六年级生齁，甚至七年级，这段话很有感触，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对，其实我相信我也是啊，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那时候考试啊，国语我有一个字邻居的邻我写错，我写成可怜的怜，
然后
我被我爸发泄1000多次。
哇，1000多次。哇，
小学哦。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震撼，我是哭着写完的，所以我再也没有写错过那个字。可是我只是那一整张考卷一个字写错，我99分，就因为这样被我爸处罚。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就是
印象深刻，
记得你看30岁，
所以
印象深刻。
所以来我们爱仔，我们稍微，
所以其实高压不是教育的重点，
没错，
是鼓励、爱还有陪伴。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我也是在这个上面努力啦。因为说真的，我自己也很忙嘛，然后我的工作、小孩这样子奔波，就是尽可能有机会就是陪小孩，然后跟他聊聊他真的就是心里面的事情还有状况。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哈，就是现代年轻人不是都喜欢打手游嘛？
对。
然后打手游就会认识很多网友啊。然后有一些网友就是年纪比较大，会去戏弄小朋友啊，就可能说我送你一些虚宝啊，所以你就是要听我的话啊。然后就是他就会用一些言语要控制你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或是要骗你东西这样子。
是。
然后一开始我儿子也是傻傻的，就是认识了网友，然后人家跟他讲说你的什么身份证啊，还是什么电话地址要给我啊，然后他就是。然后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你，类似有点这样子，然后就是要拐骗他这样子。然后我儿子就差点被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开始用手机，我都会稍微看一下他的内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这个人是谁，你认识他吗，你怎么会跟他有联系，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问了很久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就是要被人家骗了这样子。
还好你有发现。
对，我就教他怎么处理，后来他就知道了。结果上个星期他去同学家玩，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呢就也是这样子遇到相似的情况，然后那个人对方已经是送
他
对，换我儿子去跟他讲哦。我儿子就教他，然后还去跟他同学的妈妈讲。
所以其实来，我们来把阿玉仔刚刚分享的跟所有来参加的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啦。其实父母亲齁，都是绝对是爱小孩的，对不对？
对，
我深信。只是至于小孩要用什么方法，这真的就是考验父母亲的观察。
对啊，没错啊，
就是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啦，然后真的要多花点时间。那刚刚阿玉仔有讲，鼓励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不对？
没错。
所以 教育本身本来啊是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知识，然后获得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本钱。但是现在的社会上变得有些家庭就是教育好像变成刚你提到家长们的竞技场，有没有？
真的
彼此较劲，我家的小孩比较优秀之类的。那其实今晚这本书的分享就点出了到底什么教育方式才是对自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像作者在书里讲的，每个孩子其实他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我个人觉得啦，能够去了解自己的孩子，顺着孩子的学习的意愿去观察。
对，
我再讲一次，能够去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顺着孩子的学习意愿去观察，也许身为父母亲的各位就能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方式，像我们Isaac这样很聪明的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理解他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好，那在这里呢就是祝福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父母们，甚至未来我相信还是都有机会当父母，祝福大家都能有美好的亲子教育。读书会的最后呢，就是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到我们的官网joy2know 去看看我们 JTK 所有的课程内容。我们有时候不定期会推出免费的课程，更进一步呢，我们会有为专人量身定做的咨询活动或是企业辅导。那我们 JTK 每周也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广播节目哦，你里面就会听到我们阿宇仔精彩活泼的论坛哦。所以只要到我们 JTK 官网右上角点击 Blog and Podcast 的按钮就可以看见连结。那希望今晚的分享呢大家会喜欢，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太精彩这些故事。今天很谢谢阿宇仔被我搬到荧幕前面来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咯，谢谢，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